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阿贵。
阿贵，上一次呢承蒙阿贵合作啊，帮着蒙哥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啊扯到受洗这件事情上，哎，又说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基督徒的经历里边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哎，好像一个科学实验啊，你要得到这个外面的水变成里边的酒，这头一个神迹在你的生命里呢有一些条件你需要满足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意识到一件事啊，这个当然还比较留在福音阶段，你不知道耶稣在这个宾客里面，其实耶稣在宾客里面，耶稣是影响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你现在来到我们查经班，你来到美国留学，对吧？你觉得今天很倒霉，你被人家请来这个查经班，不知道在查什么，也没有查。但其实耶稣在这里边，而且耶稣跟你的关系可大了，但是你不知道他，你不知道他没关系，他来了，你也没请他来，哎，有人会把耶稣请来，就这么说哈。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得认识这件事情。第二个呢，你得承认酒用尽了。你什么时候会真真正正发生这件第一个神迹啊？那真是要你自己承认你的酒用尽了，你的酒不够用了，没了，没得救了。第三个呢，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你自己认识的需要，而是别人的请求。
对，
因为这是耶稣母亲给他的请求，不是新郎新娘或者他的这个嫁女儿娶媳妇的人的请求，而是另外一个姐妹的请求，一个可能跟你不相干的弟兄的请求，问你要不要受洗。你觉得有点勉强，可是没关系，主会做，不是在乎你预备好了没有，而是主他要做就做了。这还不算，做什么呢？这个犹太人有个洁净的规矩，就是要洗，表示你本来不但是酒用尽了，而且你是污秽的，你要在这个水里面洗一洗啊。但这时候呢，就牵涉到比较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哎，他就是玛利亚母亲对他这个仆人所讲的，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受洗的事情上有犹豫啊，就是他老觉得自己没想好，圣经还没读一遍，我还没弄清楚，其实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做什么。
对呀，
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信而受洗。耶稣没有延迟，保罗没有延迟，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太监没有延迟，使徒行传彼得他们传福音也都是没有延迟的。
我对不起，圣经什么地方有没有讲的，他们要上一下受洗班。
哦，这个值得去找一找，值得去找一找。圣经里面我是没找到，但是可能要到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去找一找。其实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从受洗班毕业了，他觉得他准备好了，其实那个不是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事情是说，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对这个事情有顺服有所行动的话，那以后他一定从受洗班能够毕业的。对不对？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的一本书，我们从开头就能够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什么。因为他叫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太多，就是信而受洗，当然还有前面所讲的承认自己是罪人啊，你认识耶稣啊，弄清楚他到底是谁。但是那个事情不是到你受洗的时候来搞的，那个事情是你在接受主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已经面对了。刚才不是说吗，我的酒用尽了，我是一个有污秽的人，我接受了耶稣， 这时候你听见受洗的事情，你当然信而顺从。你说教会或者旁边的弟兄姐妹啊，为了不放心啊，给你确定一下，让你弄清楚啊，当然给你讲一讲受洗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对的，无可厚非的。可是你一定要把受洗班当成一个条件了，这样你教会可以统一规划。这其实不是非常造就弟兄姐妹的做法。你真的要受洗班，你就个案办理。一个人清楚重生得救，他愿意受洗，你跟他谈几句话你就知道了，那真理再确定一下，下水是不是。那有的人他布道会受了感动，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给他上上课是好的了。但你硬要把它变成一个规矩，这肯定有副作用。因为刚才说了嘛，圣经的榜样和教训，信而受洗是没有拖延的。他不是说信而上受洗班，他也不是说信而十一奉献，他不是这些东西，也没有说信而要读经要祷告要每个礼拜来主日聚会，那些都是自动自发的。你一旦尝到这个好酒以后，一定会变成自动的。因为教会的问题往往就是说从反过来从外面去要求，你要做一些好像是对的事情，其实你让弟兄姐妹反而失掉了这个经历。最难的一件事情，最美丽的事情，就是当受洗的时候你还有点不明白，但是你看见了玛利亚这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是带着威力的。其实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用。你在家里面怎么避免冲突，怎么样做个标准丈夫，那难道不就这句话吗？
我把这句话给别人还给我自己，
那当然就给你自己了，对吧？
对呀、那就好了。
啊，对呀、他告诉你们什么，这你要能举一反三就更好了。除了主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之外啊，你的阿贵嫂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们妈不是天下太平？对人是这样，对主那更是这样。你是出于顺服，你看见了圣经里面有这样事情，众圣徒都这样做，弟兄姐妹都跟你这么说，那你就乖乖去受洗，没事儿。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你讲的弟兄姐妹自己给他设了很多的栏杆，对吧？你那些课啊，受了洗再上不迟的啦，
受洗不来了。
所以人家会这样子，他为什么受了洗不来？他不是因为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就会开始读圣经了，因为他存着这个指望来受洗。哎，那这时候牵涉到仆人了，这用人要是不做的话呢，其他人就喝不到这个酒。教会的人要是对于受洗这件事情以为是个仪式啊，以为是个证书或者要我们审核一下，这时候你的问题就来了，
是，
所以很多人就喝不到酒了。就我们现在服侍主的人好像有一个普遍误解，你老觉得你多帮一点主耶稣的忙啊，那对弟兄姐妹更好，其实往往就是帮到嘛，你是照着圣经的吩咐引领鼓励弟兄姐妹去直接经历主，你不是代替圣灵来做工。我又要讲了，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国内的来信老是提到这类的事情，他们的牧者，他们的传道，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老韩弟兄，对不对？老韩姐妹，咱们邻国大发热心的弟兄到了中国来呢，都成了中国人的圣灵了。教会里面上上下下，你家里面的大小事情没他不知道，没他不管，那教会讲难听一点简直成了他们的属灵殖民地。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弟兄姐妹这个奴性这么强，你自己不去读读圣经，咱都写得这么清楚的事情你不去看啊，一定要那个牧师带一点韩国腔的中文给你讲，给你规定，给你指示，你就傻乎乎的在那听，好像信主呢不加一点别人的威权在你身上不过瘾一样，这奇怪的很啊。保罗地下有知，他要写一封信呢、答中国人书，他一定提到这个问题，你看着好了。凡是这种管辖欲望特强的人呢、他热心待你是有别的目的的，除非他精神不正常。因为圣经明明的禁止啊，我们这些所谓大牧者小牧者啊，去辖管别人的信心。你是拿灵粮拿神的话来喂养弟兄姐妹，让他强壮，让他长大成人，让他能吃干粮，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供应，让他做一个勇敢服侍热心传福音的人。你不是叫弟兄姐妹每天去热心听你的道啊？我们这个道是特别好的，我们这个信仰是比别人都纯正的，我们这种说法呢是主特别的亮光。为什么老中就这么傻呢？我真的是不懂哎。街上的老美啊，你叫他臣服在这种作风的韩国传道人手下，我跟你讲，他连他的那个 kimchi 一起给你打翻到街上去，他才不听你这一套呢。一个服侍教会的人，一个造就弟兄姐妹的人，你不管多么欣赏自己这种韩国风的所谓信仰生活，你不是替他做一些支架啊，走起路来讲起话来，祷起告来，奉献起来，聚会起来，全部跟你一模一样，然后让他来看你的奉献好不好啊，属灵的信仰生活好不好啊， 这哪出来的名堂？好了好了，不能再讲，蒙哥一讲到这个牢骚可多了。哎，水呢，那就是盛两三桶水呀、啊，把缸倒满了水，直到缸口，然后现在可以舀出来啊。那这种的解释法讲到此呢，无论是新信主的或者是老基督徒，至少他没什么好辩驳的。我们也不是说圣经一定这样解释，而是提供了他一些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圣经所说的第一个神迹、头一个神迹啊，那是否真的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对我们来讲，受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看起来是外面的洁净，实际上在变成我们里边的更新，里面的力量，这个我想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里边呢、啊，尤其牵涉到一件事情，你知道谁这个在这件事情里面，在这个神迹里面最了不起，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那个佣人啊。
哪个佣人？
就是他们嘛，这些所谓的佣人，他们就
他为什么了不起？
他们也没有问啊。
什么时候没有问？
他们在，我想啊，耶稣对佣人说叫他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们也没有问，对吧？
什么时候最该问？没问。
首先他问他这是什么人啊？我知道你是管宴席的嘛，
对，
是管酒水的。但这个耶稣
判定玛利亚是管酒水
的，他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对吧？
那肯定就是玛利亚小慈禧太后平常就是很发威，对吧？
这不知道，这个我不敢乱说。
那还有呢？
在这里人嘛，就几个了，就耶稣的母亲、耶稣佣人和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好像在旁边就看着。也不去帮忙，对吧？对，
没叫他嘛，因为他们还是刚跟耶稣的，不算佣人。
对，他们好像可以轮不到他们做了，因为你也有资格嘛，是不是？手洗干净了，脚洗干净了等等。哎，你这样我就答不上来，我只能说是佣人啊。
的确是佣人，但是有一个环节是最难的，就是最后耶稣对他们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啊，对，
乖乖，有的事儿啊，你最好不要问为什么。你一问你就不敢去了，我们常常认为你给我讲清楚了我就会去做，不不不，刚好相反，你要是问清楚，你要知道耶稣要干什么，那你从开头你就不敢做了。那耶稣跟他们说，你把缸倒满了水，你干啥？倒水干啥？等一下又变成酒。他说真的吗？耶稣说你倒就是了，他还敢倒，倒完了都满到缸口了，耶稣现在舀出来他也敢舀，送给管筵席的。他问说谁送？我送。不敢。
那可能他们以为是送的是醒酒汤了。
我就说了嘛，他们不知道要送给管筵席的干什么。管筵席的，我跟你讲这事儿呢，那肯定那个佣人是大惊失色。这佣人不知道他变成酒了，送给管筵席的，管筵席拿起来就喝，对吧？哎呦，这他们可是吓坏了。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那这时候佣人，你觉得佣人啊，他们知道什么？
他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他们知道不知道到底怎么
回事？他们等那个管宴席的时候，那是酒，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肯定就吓呆了嘛，就吓或者那他们就很兴奋嘛。
你觉得他们是很兴奋，还是出去哈哈大笑说我们这个老总真的今天是喝醉了？
这个事情蛮复杂的，因为尝了酒你这一提起真的是有道理。不论他知道是倒了拿的摔的是水，
只说他知道从哪里来，
对对对，
他没有说他们知道更多。
那我想，但这个时候管宴席的有还没有给
他只把新郎叫来。
如果说那个他马上给仆人说这是酒的话，那仆人到时说他这个人，那是酒不醉的人是醉了，对。
那就是你，所以人家说我们做节目拖戏，我觉得这拖的，你就像你讲的这个事情
是
越看是越复杂。好莱坞现在最近又开始流行开这个拍这个圣经片了、
啊，
他们需要先来听听咱们这个山外天
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编的都不对。
对他们编的真的是不对味的，他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还哪那么容易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佣人后来可能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管宴席的叫新郎来，责备了新郎之后，那这六缸的好酒怎么样啊？继续往桌上送啊！这如果这个佣人他一看我们老总今天喝醉，那我就回家去吧。哎，我开溜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明明是洗脚水，他当成好酒，这不太笑话了？我走了，那他管他，明天再来拿工钱吧。他就误失了这个神迹。如果这个佣人很听话，哎呦！ 管筵席的说好酒，那我也尝尝看，哎呦果然是好酒，对吧？那这时候他才敢往宾客的桌上送，要不然他挨打吗？
对，我在想这个管筵席这送那个的时候，因为酒有味道很香的，所以他这也有可能，他们心里面开始犯嘀咕，是不是那个
犯嘀咕，
端水的那个杯子啊，那个什么东西没洗干净，里面残留一些味道啊，这蛮复杂的，你可以好好的去发挥嘛。
啊，就是，这类问题肯定越讲越复杂的，因为就好像那个五饼二鱼的神机一样，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多的？到底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在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最后一秒钟呢？还是头一秒钟呢？它就已经变成酒了？是端去的时候就已经有味道了呢？还是端的时候没味道，仍然是水？直到管宴席的一尝，哎，是酒啊！这圣经都没明讲啊，咱们就照你讲的好了。这舀出来已经是酒了啊！送去的时候呢，已经是你们那叫什么五粮液还是什么东西的二锅头的，一面走一面有酒香。那如果你是那个佣人的话，
我就偷偷的喝一点。
你就偷偷的喝一点，
因为这是好酒。
要是我是那个佣人，我从管宴席的反应开始大梦初醒，或者我端酒的时候有味道，或者发现这真是好酒，大家都开始喝的时候，我一定做一件事情，
你说
我会去找耶稣。
哦，
但你认为我如果回去找耶稣，耶稣还在不在那儿？
就看他是
自己喝醉了没有，是吧？
这里没有讲耶稣什么时候离开的。
哎，我认为耶稣早就闪了。
对，有道理。
对，没有一次做节目，蒙哥在这胡扯，阿贵不说有道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对，我能说什么
了？
我想耶稣不至于就闪了吧，因为玛利亚他妈妈还在那里。
哎呀，他妈妈在这朋友可多了，然后吃完了还得洗碗了，别忘了，你说他来帮忙的。你看我们北美教会聚会，家里有两部车啊，那弟兄开一部，姐妹开一部，对吧？聚会完了，姐妹留在那儿，管他干什么，弟兄先走。而且你想想看吧，他妈在这里，他儿子行了大神迹，
我想是这样的，耶稣和他的弟兄和他的那些门徒去在那里，一般的话宴席最后要宾客不能随便就离席的，可能还是要争论一下那个主人，
但有好酒喝到他们烂醉了，你还用
差不多开始送客的时候。
当然另外有种说法，就是要避免耶稣啊帮人家喝醉酒，这个好像看起来难以躲开的结论呢，就说那个是所谓的新酒啊，上好的刚酿出来是不会醉人的，这是有学问的说法，这我真的是不懂。我是觉得他就会躲起来了，因为人家来找他来问这个事情，他不会讲的。但这个事情见仁见智啊，不过那一天很可能就开始产生争议了，因为这事情一定会传出去的。
哦，这里我就原先我以前听看的时候，我就以为门徒嘛就信了他，这件事情好像只有他妈妈知道，他知道，门徒知道，佣人呢我们把他忽略掉了。
对，这个佣人也知道，佣人一定会讲。当他讲的时候呢，等其他的人，人家正喝酒的时候，你讲这个没人理你，你胡言乱语些什么，人家酒醒了你讲，人家也不信，你也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等着这个大家都走了，对吧？后来他们开始争执了，那佣人说，那我们再回去看那个缸里面还有没有剩的，再拿起来舀来喝两口看看，你觉得那里面是水还是酒呢？应该是水啊，为什么？
这就是试探神。
哦，这有道理，好吧。所以你看这里面很多东西可以扯，然后这种讨论呢是这个无伤大雅的。不过呢，你如果把这个重点锁定在跟受洗扯上关系，哎，我是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两个重点呢也都在里边，还可以顺便教导大家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什么仆人知道不知道啊，啊，这个神迹什么时候哪一秒钟发生的，这耶稣还会不会在那儿啊，这剩下的酒第二天是水还是酒呢，这些常常和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主很类似。很多时候主做工在你身上是很清楚的，在别人的眼前全部是隐藏的，你也没办法用这个东西去说服别人。你传福音呢，就只能够传福音本身啊，让听福音的人他的信 是在乎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而不是在乎你的这个啊个人的经历。
不过我自己比较难把它把社区放到一起的话，我们觉得是不是要把人按到坑里面去才算？哎，
哦，对了，现在有这个点水礼，有浸水礼，还没有叫喝水礼，对吧？蒙哥施洗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家喝两口，就是
你蒙哥的手的力气太大，怎么按下去？
好吧，阿贵，我想这个第一个神迹啊，咱们可以讨论到这里啊。如果预备查经历，他心里面稍微有点准备，他往那个方向去，去的时候呢，你固然可以合得上，但是你同时需要小心，怎么避免问题啊？就像这个什么圣灵充满啊，要不要听妈妈的话啊？那这种问题是暂时稍微躲一躲。
对，一般我们在查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会改那个把水呢变成酒，
对，
那我们自己也会改变。但是呢，我们要扯上那个受洗呢，我想可能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想这个水，要现在受洗，也有人不小心舀水的时候掉到缸里面去了，这样才可能。
这个受洗，因为这的确是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里面的更
新。如果说对，如果说受洗是洁净的你的话，可以往前洗。
在外人看都是这样，他认为就是洗洗嘛，或者把你的罪洗掉。甚至很多教会都自己明言在讲说这是个仪式，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好的教导啊？因为一个人受洗之后，真的是会有真正的改变。那你尤其是出于信心、出于顺服啊，你一定会经历到的。这样说呢，应该是勉强可以说得通啊。但是当然，这只是给弟兄姐妹做个参考。圣经的话呢，你没有信心呢，不觉得舒服，你不要去强解它啊。我想，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啊。这是第一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行完之后，主耶稣要干啥？咱们就下回再说了。那今天节目还有一点剩余时间哦。蒙哥最近又写了一篇高考作文，那这个高考作文的题目很奇怪。他让你讲这个中国数字的三，说中国很多的成语里面都有三，哎，叫你就三这个命题呢去写一篇作文，我想这怎么写、啊、所以蒙哥胡诌了一番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斑鸠弟兄啊，用经典山东话替我们把这篇作文给高考生念一念啊，盼望他们在准备功课之余呢，也可以稍微轻松一下。但你要照蒙哥这个路数去写啊，保证你拿零分的。
2006年高考湖北卷作文题，说三。小三子，你立刻三步并作两步给我过来听着，看你这样子我实在不能三缄其口了，我没孟母三迁的本事，只能听着我的三寸金莲使出三娘教子的功夫，用三寸不烂之舌再对你三令五申。当初你爹走遍三山五岳五湖三江，只为了带你离开那个三娃两舍三鸡二宝的三家村，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三纲六常来教训你。你呢，对他的再三教诲，不但总是像三言两语就治不过去，对自己390叩的再三保证也从来好不过三天。你们父子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我三求四告都没有能消除你爹的火冒三丈，以至于我们家常常是三国鼎立，三分天下呀。想当年读书，隔壁的三毛三年有成被选上三好学生，就差没拿三冠王啊。你呢，日出三竿不起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顾茅庐不修数学课，成了三流学校的三朝元老啊。你爹才过世三天，没叫你守孝三年，你昨晚又去和那些三教九流的人三五成群混到三更半夜，看看他们那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样，还以为自己是三皇五帝三头六臂呢。其实他们都是些朝三暮四的小瘪三，那天酒过三巡，他们三拳两脚三下五除二就把你打到三魂出窍， 你再纸笔三叹，说什么君子报仇三年不完的狠话也没用啊。我劝你离开他们，你却犟嘴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又说自己是三国家门不入。你为什么不去三分五点里为自己再找下三回九转的借口呢？我们没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来要求你，什么君子三戒更别提了。别人三十而立，你年过三十还住在家里，没给我找个三从四德三贞九烈的媳妇，我也没让你三餐不济，但你不能三天两头就把我们家闹得像三头马车拉着三神过境啊。听说你还和别人闹三绝恋爱，而且看见个三位孝子就垂涎三尺，三月不知肉味，你想娶个三妻四妾吗？要知道你今天的三宫六院，明天就成为你儿子的三姑六婆呀。你已经做三忘四了，看你这样三心二意下去，我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那天我也有个三长两短，看你咋办。你小时候我对你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我真盼望能对你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一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总不能举一反三，天天三省吾身，也得凡事三思而后行啊。以上这段顺口溜足以表明我们多么喜欢三这个数字。照说在婚姻里只能有二，不能有小三，人只有两只手，假一只手就变成小偷，所以三不该是个吉祥字。可是偏偏在我们的惯用语里，三却代表了刚刚好，成了最被人随口用的数字。就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来说吧，其实中国人讲孝可以讲到24孝，为什么说不孝却只说1/8就够了呢？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孔明就不再摆架子，难道他算准了刘备不会来第四次？桃园三结义也没道理，赵子龙哪一点比张飞差？四结义有何不可？人家老鹰的圆桌无事一摆就是12张椅子，我们呢却对三情有独钟。我想啊，这是和我们中国的中庸思想有关，不多不少嘛。四是死的谐音，五根指头都伸出去难免太不留余地，三根指头又长又短又中间，说着顺口，比划起来也容易。换个角度想，三虽然出不进偶数，可把一张大饼三分天下一点不难，一张桌子有三条腿就能站稳了，三轮车不用学骑上就能跑。在这一切与三有关的词汇里，最令我大惑不解的就是我家巷子口的牌子，上面写的是基督教三字爱国教会。什么是三字爱国？这成语不通啊。我请教了好多人都对我摇头，有人说是自吹自擂自讽，有人说是自私自利自爱，最后有人告诉我应该是自立自扬自传啊。信的是杨耶稣，可是不靠外国人。我问他们为什么又和爱国扯上关系呢？他说怕你信了洋教就不爱国了吗？我对这个说法啊至今存疑，改天得去弄个究竟才好。无论如何，我对信耶稣的人啊还是有点好感的。这也和三有关，一方面他们唱的三和弦四不胜十特好听，另一方面因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传记，就是一个日本基督徒所写的《我还有三根指头》。她呀原来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女孩，卧轨自杀未果，受了重伤只剩下三根指头，试想她本来就不想活了，现在哪还有生存的意愿？可是就在这时她信了耶稣，居然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从我只剩三根指头变成我还有三根指头，为此心存感恩，成了一个平安喜乐的上进女孩，这令我三思不解。因此除了三字爱国，我要去搞清楚，总有一天我也要去把他们所说的三位一体弄个明白。好了， 时间到了，我得交卷了。我这篇不三不四的文章，不是三句半的《阳关三叠》，也不是三民主义，更不能绕梁三日，只能说是道道地地的三知五虑。没让改卷老师退避三舍，真是三生有幸。小子无能，三目三旬对你奉上三茶六礼，只能用我的三星手机祝您三阳开泰，三星在时，向你三鞠躬下台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